感谢主给作者写这一首很美的歌，很享受啊，特别这样的一个曲词哈，很美。生命的活水，圣灵的引导，来带领我们，好像鹿切慕溪水般的那样的一个甜美啊！愿这样的一首诗歌，就像一篇信息，帮助我们。特别今天在唱的当中，有一句话也跟我们的信息有关：借着主的恩典和真理更新我，让我们如鹰可以展翅上腾。我们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真理。啊，今天呢，我们是讲最后一讲了彼得后书的最后一段，啊，可见的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要结论了。他把彼得前书、后书很多讲过的东西，他在结论再讲一遍。所以呢，这一段啊的经文没有新意，都是讲过的，都再一次的提醒。啊，对我们来讲，很多重要的再讲一遍，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忽略的。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所以第三讲主再来的劝勉当中啊，让我们一起再一次来默想，来更新。啊，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装备啊，能够迎接主？我们来念今天的经文十四节，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误诱惑，就从自己的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仰望你。这是彼得在劝勉信徒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最后一段的劝勉，也是今天对我们的提醒。因为主再来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每一个人都当谨慎预备等候你的再来。因此这一段就帮助提醒我们，做一个你所喜悦的儿女，在你来的时候是没有羞愧的。求上帝是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安静这个会场，特别保守你仆人第二堂在传讲的时候足够的心力、能力、体力。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或许主再来这个，有弟兄姐妹会觉得很遥远，也不是很实际，跟我们的生活到底有太多的关系吗？啊，或许也是听多了也觉得没什么。或许我们看世上哈，社会上的人，不信的人，有一些人比基督徒更紧张，更在等候，更在准备主的再来。特别2012年开始，因为玛雅文化的一个末世预言呢，引起整个世界的一个震撼。为了这个主题拍电影，为了这个主题。主的再来啊，不是主的再来，不是任何，是世界的末日啊！他们做了很多的预备，很多的预备。这个预备呢，大部分就是逃避。如果这一天真的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还有生存的机会？我们看啊，第一个图画可能小了一点啊。你假如末世的时候，你有这些材料，你准备好了没有？饮水要吧，啊，干粮啊，可以熬过几天。手电筒，万一都没电了，要看得到。还有童军绳、急救箱，还有一些钱币。我不晓得带钱币干什么，那时候买不到东西了嘛。但是可能也有不少的谨慎的一些食物，可能还买得到。你还是要用钱。 所以他们准备了这些东西，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最起码我还可以熬个三天五天十天几天等等。那另外有些人就觉得，除了这个，你跑到哪里去躲呢？准备这些东西以后也不安全了，所以他准备什么避难胶囊，这可以躲五个人，难看一点没关系啊。那里面呢，你存在里面，怎么水来啦什么之类的，这个危险来的时候，滚来滚去在里面还是安全的。所以呢，这是俄罗斯人发明的哈，造价$80,000啊，你们足够的钱可能也要开始买一个可能啊。啊，第三种稍微好看一点，它这个原理也是在大水来的时候，这个好像不倒翁一样飘啊飘，它又可以扶好站好。这一艘船呢，可以坐50个人，啊，每一个人进去的代价$1,800，也不太贵，啊，所以如果末日来的时候，我们赶快去买票，看这个放在哪里，我们要去啊。很多人继续在造假，也有人开始找一个地方盖一个防震、防水、什么设备都有的地方，这是世上人的准备啊，就是说当那一天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有这一些的预备。让自己存活，但他们错了，因为主再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主已经讲过了，他不是用洪水，而是用火，所以他们方向搞错了，一直逃避火水的地方。大火来的时候，所有的物质世界全部烧完烧尽，这上次我们讲的。所以预备主的再来呢，不在乎是器材，不在乎是设备，当主再来的时候，最在乎的，你我有没有这个资格。合不合这个条件，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最后的一段的经文，彼得要做结论的时候，他除了上一次讲辩解主再来的正确性之后，他最后劝勉信徒们好好注意四件事情，好好注意预备好四件事情来迎接等候主的再来。我们再看十四节，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注意看这一段里面出现好几次这些事，这些事指什么事呢？主再来。所以我们都盼望主再来这件事情，我们盼望怎么办？要殷勤等候啊，因为我们知道主再来了。那很多人说好，我们就在家啊，休息啊，等候主再来，我们就见主吧。反而颠倒，不是消极的在那边等，而是要殷勤、主动、积极的在等。所以这两个很不一样的心态在里头。所以十四节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殷勤什么呢？他说没有玷污，无可指责，来等候主。换句话说，等候主的时候，我们现在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美好的要更像主品格的这种心智要学习。否则的话，主再来的时候，他的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黑暗呈现的时候，我们站立不住，我们反而不敢见主。所以等候主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应该追求属灵的品德，而且不是一次性的，是要殷勤的、努力的、多次的、认真的来操练。所以等候主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很多人等候主就在想说，哦，我这读经祷告等候主就好，脾气一样啊，个性一样啊，等候主来说我们发现羞愧了。我们说好像农人，现在春天刚过不久嘛，啊，春天播种，他播完种以后，他是不是等收成呢？一定的，他没有等收成，他就不会花那么大的时间代价去做这件事嘛。但是播完种以后，他不会就开始在家里休息，到处观光旅游，秋天回来收成。在这个等候收成的过程当中，他要浇水，他要施肥，他要松土，还是要殷勤去做，秋天才可能有好收成。今天我们等候主一样，有这个应许没错，但不是通通有奖。所以我们常讲的得救以后，我们追求得胜，那一天再来的时候，神按着我们内在的品格， 定得胜的标准，我们里面是会被袒露出来的，我们服事的心智、爱人的心智，这些属灵的品格有没有玷污，有没有被指责的地方。所以主再来也是严肃的，不是一个哦，感谢神主再来，我们信主人全部拿到天上去了，从此以后很幸福美满了。不，那个日子是很严肃的。所以呢，当这边看到的时候，盼望，殷勤的盼望。我们知道在保罗讲的，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在进入救恩以后不能忽略的三个东西，属灵的性质，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哪一个最抽象？信心，很多人可以透过理性的分析，哎，这个值得信，你这个迷信，我懂得分辨，我来信。信心还可以透过一些的啊自己的这样的理性哈、啊、知识呢、啊、来做分辨。爱呢不难，因为爱可以经历，哎，这个教会有没有爱，这个人对我有没有爱，你可以马上感觉得到的。盼望呢，你发现盼望最抽象，因为都属明天，如果今天发生就不叫盼望，都是属于未来，都属于未知，你怎么知道你盼望的东西会得到？所以盼望跟信心显然是不能分的。所以呢，殷勤盼望意思是殷勤的借着信心继续等候仰望神，然后呢用爱心活出品质来等候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最后想讲什么？今天神应许我们那个美好的盼望，好好预备好。很多时候我们的盼望是停留在某哪一种阶段，也会影响我们现在生活的品格态度。比如说我失业了，突然看到一个地方真人，我就写推荐不是推荐信，申请哈，我希望申请这个工作。当我寄出去我的简介申请以后，我每天都在盼望，我盼望被录取，我盼望我有这个工作。但这个盼望有多少把握？那不一定，可能几百人都在应征这个位置，所以我虽然在盼望，但是我没有把握，这也是一种盼望。第二种，然后呢，我一个月申请出去以后，突然接到一封信，钟某某，你被录取了，下个月来上班。好，我得到了这个允许，我开始盼望，下个月快来，我就上班，这也是盼望。第一种盼望跟第二种盼望有没有不同？你来了解吧，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盼望的东西是不实际的，我们盼望有吗？会不会出现呢？我们不知道，没有把握。但如果我们是带着信心的盼望，神在前面十三节讲的，将来有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神公义在这个国度彰显，所有属他的人会被迁到这个国度，我有这个信心的盼望，那么跟等候进去工作已经被录取的盼望是跟那个第一个盼望是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培养的是这种盼望，有根有基的，上帝应许的是确实的，我相信那天来到是把我们带到一个荣耀里头的。我们不要盼望会朽坏的世界，盼望高升，盼望换大房子，盼望换更好的收入，这些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焦点放在这个盼望，它就会影响我们生活现在的态度、追求的态度。何况不要去仰望会朽坏的今生，要仰望不朽坏的来生。有三个女人落荒在一个荒岛上，哎呀，好多天了，都没有人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就很担心会不会在这岛上饿死。有一天突然在岸边漂流一个空瓶子，他们一打开，有一个魔神出现啊！大家都看听过这种故事啊。这个魔神就突然讲话：“主人，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允许你们三个愿望，一定帮你实现。”哇！第一个黑发的女人马上就讲：“哎呀，我离开我的家人以后，特别想念啊，我想回家，我要见见我的父母，见见我的兄弟姐妹。”一讲完，啪，不见了。 啊，可能就回到他的家乡去了，实现他的愿望。那第二个呢，中华女郎啊，就马上讲，哎呀，中华不晓得是不是这个比较爱玩哈、啊，我一生就是想去巴黎，苦无机会啊。既然如此，到了巴黎不会再荒岛，以后从巴黎回家也可以嘛，是不是？所以我想去巴黎，在那边住一阵子，享受一下浪漫的都市。讲完啪不见了，也到了巴黎去了。第三个女人一看两个不见，开始嚎啕大哭，就魔神说轮到你了，哭什么愿望，你就要开始要一个就实现了，你还哭什么？说他说我们三个女人在落难以后啊，相依为命，感情特好，一下走我孤单了、啊、我盼望他们都回来，哗回来了啊。三个女人的愿望有没有实现？都实现，但是呢也都落空，都落空了。很多时候我们的盼望也是就是我们一直要的，那是看得见摸得着，很短暂的，到时候我们得着以后发现也是一场空。上帝应许我们一个先天心地，那是无比的盼望，无比美好的地方，我们应该盼望那个世界，然后呢殷勤等待。所以这里面他就提醒我们，不要把盼望一直当名词，一个理想，一个口号啊！你盼望，我盼望新天新地，要把它当作动词，应用在我们生活上。它是一种生活，它是一种力量，它是一种确据，一种动力，用这个盼望来过，来等候那个时间的来临。所以我们在盼望的时候，问题是我们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情况的人很重要。假如我们都一起走在路上，同一条路，同一个目的地，但是因为身份不同，我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是因为国王要给我加赏，百姓要对我肯定，我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心情快乐，恨不得早一点回到那个地方。但另外有一个人，他也是要同一条路，也要到同样的目的地，但是他回去是被判刑坐牢20年，同样的风景，不一样的心情。假如我们还是有玷污，我们里面还是有很多所谓不讨神喜悦的这些东西，我们走在路上是不一样的心情。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我的现在的心情如何，如果主明年就来，我们坦然主见主，主的大光照在我们心里，前夫我们无愧于主，我们无可指责，没有玷污，还是我们是带着那个被判刑的那个糟了，我里面有很多的污秽，主啊你最好别再来，等一会儿再来。所以呢，第一个殷勤盼望跟我们现在内在的属灵品格有很大的关系，内在的操练追求态度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彼得第一个的劝勉。第二个劝勉，我们回头再看第十五节，我们要一起念十五节上半段就好。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好，这一句话，因为呢后半段可以往16节一起延伸讲。这一句话并且加上去哦，要以我主长久忍耐，换句话说，效法主，效法什么？上帝的忍耐，作为得救的因由。开始得救是一回事，继续得救也是我们的一生的一个盼望的因由。那个盼望根基都在哪？都在跟上帝的忍耐有关的，很奇特啊！这是很难理解的一句话，要与上帝以主长久的忍耐作为我们的依据，作为我们的依循的准则。所以这个大纲我这样写的，要学主宽容的心怀，谨记主爱。假教师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没有耐心，等一年两年主哪里再来，好不再来以后，他开始就放纵，就开始捣蛋，就开始抵挡使徒，因为他没有了解主的宽容忍耐是因为爱，希望更多人信主，希望更多人不灭亡进入他的国度。结果没想到呢， 他们不理解主的爱、主的忍耐、主的宽容。所以呢，彼得在这边讲的时候，他说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作为你的原因来盼望主。所以这里面提醒我们好好的学习主的忍耐。当我们常谈的时候，可能最被忽略的这个神的属性之一是忍耐。我们一提到主，介绍人说上帝的属性，我们比较多哦，他能力，他是公义的啊，他是慈爱的啊，他是信实的。讲完以后你发现基本上我们少说哦，他是忍耐的，因为忍耐给人感觉是消极的，好像做了什么事情对我们等等忍耐啊。但事实上忍耐很少提，却藏在神许多属性中。换句话说，没讲不是不没有，不存在，相反的，神的属性在很多地方都在里头。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主？拣选了以色列人把从埃及带出来以后，你发现就一直耐心的等候。为什么啊？出埃及的时候沿途就开始埋怨，假如上帝没有忍耐，死在旷野吧，这些人就没了，也不给你东西吃啊，草的没肉就给你鹌鹑鸟吃，没水给你打几打磐石流出水来喝，上帝的忍耐都在里头。进入迦南，神还在忍耐，上帝说要把当地的迦南人灭绝，否则的话将来你会被捆绑，会影响，结果又没做到。结果呢，神也会说你自讨苦吃算了，就灭亡，没有，又不停地安排事实来帮助他们，还在忍耐。你看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啊，招了十二个门徒，看耶稣做行神迹，听耶稣讲道，该看的该听的都听了，结果耶稣快受难了，他们还不能体会主，还在争谁的伟大，还在那里面争，里面的老我还是出来，上帝还是对他忍耐，不是说哎呀你们都不及格算了换一批啊，没有。那个特别那个犹大，这么亲密的一个学生，最后出卖他，一直给他机会悔改，但是忍耐他还是没有达到，还是忍耐。有几个属性现在打出来了啊，你看第一个，在神的永恒里，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你将来的国，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结果他一直等多久？等了400年了。神在永恒当中，神如果要亚伯拉罕你的国要成为大国，明天就可以，一下子让撒拉生20个啊，然后再几何级数的生，很快就达成了。为什么只生一个呢？以撒呢？你就发现上帝也在永恒当中，他的永恒性当中，他也是一个有耐心的主，耐心的主。第二个，你发现在他恩慈里，这句话呢提醒我们，经文出埃及，耶和华神在就向他们百姓宣告，耶和华神是怎么样？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慈爱和诚实的神。神只要发脾气，没有耐心，很多时候都结束了。很多时候人所以长存在、继续留存，跟他的丰富怜悯有关系的，那是一种恩慈。第三，你发现在他的警戒里，当我们忘记耶和华神的时候，如果神就发脾气了，我们就灭亡了。但是神常常警告提醒，如果我们背叛侍奉别神，我们会灭亡，不断的警戒，让我们认识神的忍耐后面有公义的长存在。第四个，也在他的大能里，耶稣基督被克西马尼园被罗马兵丁包围的时候，彼得爱他抽了刀把对方砍了耳朵，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动刀的死在刀下。想想如果真要脱身的话还不简单，我可以让天父差派12营的天使一下就搞定了，但是没有，我有能力，因为我忍耐，我要忍耐上十架，我要忍耐完成我救赎的工作， 所以我们也看见在他的属性当中的能力里，事实上你可以很多基本上你看神的属性，所以忍耐显然是一个很多的根基，在神的属性当中都可以看得见。所以彼得想说什么，他说今天等候主的时候要不要等忍耐，要传福音的时候要不要忍耐，要的。你发现请他吃饭请了一年还不信主，最后说你灭亡就灭亡吧，啊，你已经该传的都讲了，你不理就不理，结束。很多时候我们就反而没耐心，但是这一句提醒我们，迎接主的再来，等候主的再来，第一什么时候再来，耐心等。那神的心意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配合主的爱，谨记主的爱，他不信他不听继续传，让他听继续传，让他有一天信主，忍耐。所以呢，用这一种学主宽容的心，用主的爱来等候主的再来，这是彼得第二个要讲的。第三，我们来念十六节。十六节，请他一切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这里面就看到前十五节的后半段开始，我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上帝给他的智慧，他写了很多封信给教会。我们说他保罗书信有十三封吗？他在这十三封信里面很多信哦，都提到讲论这事，这是什么事？主的再来吗？彼得保罗讲了很多，所以呢彼得说他写了很多信都讲主的再来。学者去查考的时候只有认为腓利门书没有提到主再来审判，其他的十二卷都有提到跟未来的审判主的再来都有关系。所以这么多的信，他说呢因为当时呢是手稿没有印刷嘛，所以看完传给各教会嘛，所以有人看了一遍还没看懂，哎，传到了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有些地方显然不容易懂，好像比较深。那怎么办呢？有一些人啊看不懂他就乱讲，无学问的不坚固的开始强解啊，这个意思是这样。而强解的目的是什么？是配合他自己的欲望，而不是真正为解经而解经。那这些人要小心。所以第三个大纲我给他写的是，我们要留意异端邪说，谨慎防备。彼得认为在最后末世的最普遍的一个现象是什么？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他讲他的，他讲他的，他讲他的，然后呢那个圣经解释的乱七八糟，最后自己在这件事上不坚固，结果沉沦，自己败坏。所以呢当我们等候主再来的时候要留意一件事情，那一些奇奇怪怪的事要小心。我们现在要所谓很小心，也是基督徒也会犯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从不信的背景过来嘛，所以很多这个传统很多民间的这些迷信的东西也会影响我们追求。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啊，今天哎碰到什么觉得可能上帝说什么啊，今天我出去如果是怎么样可能上帝要我们怎么样，是不是？让我们碰到说啊，今天哇眼皮在跳啊，喜怒哀乐开始算，今天哎呀是不是上帝要我做什么啊，上帝不要我做什么。有没有去那个中国餐厅吃饭最后结账的时候 waiter 会给我们什么啊除了账单以外了，还会给我们什么 fortune cookie 吗？啊，很多人那个是他这个发明的人赚大钱了，因为现在每一个餐厅都用，不要当真啊，它里面很多祝贺的话，它是一个 OK 让你看得舒服，吃完饭消化一点，是不是？然后号码10号、18号、25号，你不要拿那个号码去买彩券。哇，你看今天上帝告诉我，上帝要给我祝福。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的态度走人生的道路，这种就是要警戒。所以当时呢彼得讲这个时候，希腊人有一种背景，他知道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君王要打仗， 能不能赢呢？不知道。有没有把握？很难说。那最好是什么？请问上帝啊，请问他们的神。事实上旧约也有啊，亚哈约沙法他出去要打亚述的时候一样的，那约沙法调解说，你又没有去问耶和华，你要打这场营，要把那个基莫那个城夺回来的话，你有没有把握啊？你要问啊，问上帝啊。哎，希腊也一样，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君王出征的时候，他就问他们的神，叫做这个德尔菲啊神。结果呢，他就可能就是自谦啊、卜卦啦、啊、那一类的，结果能摇下来。哦，你看，神说你的出征将会摧毁一切大国，一定胜。这句话，很多人在庙里不是那个啊，台湾话叫“卜杯”哈，那个两个，一个上一个下，就是要圣杯嘛，那个神就听你的嘛。国内现在可能除四旧都没了哈。台湾很流行啊，还现在变成游乐游戏，你连续十次就给你一台车什么，哇！他用这个来寻求上帝他们神的心意。他说呢，要留意，很多时候我们的寻求神、等候神，不是用这些的方法。有些人在教会里面，所以彼得就提出了他们的特征，他们是无学问的。意思是什么？没有经过专业的学习，而他在教会时间久了，元老级人物了，他出来讲话就变成有分量了。这些人要小心。还有一种是什么？不坚固、灵性幼稚的人，他们自己呢都很软弱，但是喜欢讲话。哎，教会有时候也有这种特征啊，该讲话、喜欢讲话就是那几个啊，而且很容易发表意见啊，讲多了，你说哎。到底你讲的是对还是错呢？不知道。所以呢，彼得就提醒这一批人潜伏在教会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些人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假教师。他说，我有特殊经历，我有特殊知识，上帝特别启示我，所以我懂，你们不懂。所以呢，骄傲自大。然后呢，你发现他们在里面放纵情欲，因为主再来要按照人的行为报应，所以他已经做放纵了道德的生活，所以呢，他要合理化，他就鼓励大家一起放纵。啊，另外呢，这些人在教会牟利，贪教会的钱，啊，用别的方式手段啊牟利，动机都不对。那这些人在教会开始讲解一些东西，要不要小心？要小心。所以我们在教会一直反复的警告提醒过嘛，有一些不是圣经讲的，我们一定要小心分辨。耶稣被鞭打几下？39下。我们的罪都从39项来的。好，类似，你的根据在哪里？假如没有这种乱讲，就要留意。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就被带去了。你看，我们现在上帝的同在象征是什么？一祷告完毕，降金粉。那你的脸上有没有金啊？有没有金粉啊？你看讲完5年以后呢，又不见了。现在教会再也不提金粉了。前2年开始捡钻石吗？现在呢，被一攻击以后。批评以后，现在也不讲了。假如这个是一个常态性的东西，神向我们同在的一个象征，难道一段时间吗？你发现在灵恩教会很容易，太容易用感情的东西来追求。所以彼得说小心。保罗讲了很多难懂的地方，不懂就不懂，不要强解，也不要随便去听。那这一点你有没有发现对同工们，对牧师就要很小心。为什么？因为所有圣经是不是我都懂？更多我不懂，很多地方我也不懂。那我现在站在台上讲解，如果我强解讲错了，那中牧师第一个自取灭亡，那我不是死定了吗？那谁敢站讲台讲啊？好多的牧师每个礼拜都要讲站讲台讲啊，怎么办呢？讲解圣经，你不懂的不能乱讲。分辨的很重要的方法，今天如果站在讲台的人讲的动机目的，请问是为他自己还是为教会？他也是努力的想试各种方式来解答，已经解经，他能力知识有限，但是他可能解错，神不会追讨他的罪的。 就像现在主的再来，你就有三个派别嘛。到底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灾前被提呢，意思说灾难还没临到，信主人不在空中了，已经不会有受害。还有一种赞成是灾中被提，也要遭训练检验，那些人真正熬得住的三年半以后熬得住的才被提，灾中被提。还有一种是灾后被提，所有人都要苦受苦难，最后熬得住才被拯救。那你说谁对？三个很可能只有一个对啊，那是另外两个的牧师完了自取灭亡沉沦了，不会的。像这一些的见解基本上我们可以了解，但是呢小心的是什么？不良的动机，为了个人的私欲，那这个神一定追讨他的罪。例如东方闪电，我们提过马太福音24章讲的，闪电从东边发出，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呢，你看闪电将来从东边出发，第二个拯救不会从欧洲了，会从亚洲。亚洲在哪？中国东方。第一次耶稣基督来男性，第二次女性，所以第二个基督是女的，到最后讲到要讲到自己。所以东方闪电，你看他又以他自己作为全能神，作为被敬拜的对象，上帝绝对追讨他的罪，因为这里面是异端学说，我们要防备这些。另外一个叫零零教，化学和江苏一个小学老师啊，他在教会讲讲讲，你看事实上你们都不知道，冥冥之中我跟耶和华是有关系的，你看我有一个化啊，耶和华我叫化学和啊，都是化啊。所以呢他就自称救主第二，他就自称自己是耶稣第二，要信徒向他敬拜，祷告要奉化血河的名，你看到吗？像这个呢绝对在末后的时代逃不了审判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末后的时代有类似很多的异端，你只要看见他的动机，他的目的，他在标榜人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要小心。所以呢当留意的时候，留意谨慎什么？两种，一个是谨慎这种学说不要听，要分辨，第二个留意自己不要乱解，我不懂我就不解。特别现在小组查经班呢，你们会很多人在轮流查经嘛，谨慎的去查考，谨慎的分享没关系，偶尔错了 分享错了没关系，最怕的是什么？完全有私意在里面乱解，那这个将来我们就会带领我们的小组弟兄姐妹走在一个沟里面，危险里面。第四个，十八节我们念前彼得最后的一个劝勉，他就希望有异端邪说，你要学主的忍耐等等等等，最重要的是什么？在主的恩典跟知识上长进。这里面长进是现代的，是继续不断的进行，不是一个阶段停止的。最好的防备方法是什么？靠主恩典。最好能够防止异端的方法是什么？增加知识。所以我们注意着，当我们要去靠主恩典增加知识的时候，彼得刻意的他用了一种形容，耶稣主、救主、耶稣基督，四个好，四个一个头衔在里头。为什么我讲这个？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嘛，从水里救出来，他是被高的。问主强调什么？今天世上所有的主宰、主权、权柄都是他，这是一个。第二个，救主今天把我们救出来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走信仰的道路，不要忘记他是拯救我们、改变我们生命的那个源头，他也是在我们走信仰道路当中继续赐能力恩典的主，靠他。所以呢，我们要在恩典知识上继续的靠着主、救主耶稣基督，在恩典跟知识上长进。恩典 grace 这个字在天主教叫圣宠，特别 对我们的恩宠啊，不需要我们劳力，是白白拥有的。特别在救赎方面，你不需要靠你行为，靠你功德来换取，神给就是主动舍在身。我们是靠着恩典得救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本乎恩，因着信，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是跟恩典有关的。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怜悯，我们没有办法得救。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走信仰的道路，从得救之后要不要继续靠着主的恩典？要的。不要以为那个恩典就停留在救恩门口，整个信仰的 路上继续靠主的恩典，借着主的恩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这个属灵的经历，要成熟，抵挡邪异端邪说，不断地抓着主，权柄的主，有能力的主，他是帮助我走信仰道路的主。所以彼得想说什么？什么时候你不要靠主了，你就会靠自己；你什么时候不靠主了，你就会靠别人，你就会靠环境，那就是失败的开始。所以呢，靠着主的恩长进，继续不断的从信主开始，一直得救到得胜，这个主在你生命当中都不能拿掉。你看保罗这么有能力的人，设立这么多教会的保罗使徒，你发现他一样靠着主的恩典来过侍奉的生活。他常常有软弱了，但是呢，一软弱的时候，他不是说哎，我自己很强，神的背景都懂啊，靠自己胜过，没有。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上帝对我说啊，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为了这个体会，很多时候我很软弱很软弱的时候，哎，我懂得去抓恩典，靠恩典，哎，我发现又重来了。所以我很喜欢夸我的软弱，让上帝的能力继续覆庇我。假如我是不是夸软弱，我是靠我的能力，神的能力就离开我，我们在座也是很有限。所以这是保罗的经验，他提醒我们。所以彼得呢，也用这个来做回应，好好的继续不断的靠着主的恩典走信仰的道路，这样的话长进，我们就不会随流失去。那第二个呢，就要从真理上长进。真理就是对真理确实的认知。有没有注意保罗一开始说，你们要认识主，你们要知道主，但是你看他有些信开始为教会，几年以后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他加重了语句，你们要真知道他，你们要真知道他。换句话说，我们的知道可能是肤浅，我们要进入更深的知道，追求理解，这是我们的态度。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容易随流失去？因为我们真理不清楚嘛。为什么我们对假钞无法分辨？因为我们对真钞没有好好分辨嘛。所以走信仰道路当中，迎接主的再来，等候主的再来，继续靠主的恩典，我们可以生活，借着追求的知识更多的明白，更多的理解，让我们在知识长进。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人只有属灵的经历，没有真理的认识，你就会发现很容易偏差，很情绪化，很感动。所以你看很多的教会，多少人就是这样啊，上帝告诉我，上帝告诉我，告诉了半天根据在哪里，很多人还听，他一直有经历，他说我一直靠着主的恩典呢、啊，但是呢真理上没扎根。那如果因为一直强调真理而没有属灵的经历呢，啊，大头村呢、啊，啊，就是全放在大头里面，反而没有这个生命上的一种体验也不行。所以呢，彼得用恩典知识同时长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迎接主再来的时候，你我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吗？渴慕装备的人吗？有一句话这么说，项目成才须百年，葫芦结果六个月。各位是葫芦吗？还是项目？多少时候我们就变成葫芦？所以活水教会600个葫芦啊，一个一个葫芦。为什么不追求？很快的，你今年春天长，秋天六个月以后你就可以摘了，就可以收入，所以收成了啊，葫芦。但是如果你种项目的话，你可能3年5年10年你都没办法，特别前面半年左右 那个橡木开始长好，表皮跟树干之间开始纤维就开始构成了。未来的五年十年，它就一直强化那个纤维的硬度，所以越久越老的橡木越结实。为什么？橡木扎实。所以一旦有风来的时候，来大雨侵袭的时候，你发现摇晃它不倒，原因在哪里？够强。真理对基督徒何尝不是如此？如果我们够强的时候，一团邪说来的时候，我们飘过去影响一下，我们不会倒，我们可以分辨。最怕的我们就是葫芦，那么一吹全部掉地上。求主帮助我们呢，恩典知识的追求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你多久没买属灵书籍了？你多久没参加主日学了？你多久已经对这种属灵的知识已经厌烦了、消极了？这很可能反映我们属灵上病了。彼得如果今天讲等候主的再来，记得你对真理要继续的追求长进了。真理使我们得救，不要忘记真理也使我们得胜，也不要忘记真理使我们更新，都跟神的道有密切的关系。一个走在信仰道路的人，他绝对不能忽略真理。最怕的是什么？片段性的听到了这边通一点，哎，你说他懂他也懂，真懂吗？也不懂。那之前在教会时间久了，你发现喜欢讲话，喜欢做事，喜欢管别人，你说真正的跟他谈内涵，你发现不行，都是葫芦。所以我们求主带领活水福音教会，我们一直有四个目标嘛：崇拜、教育、关怀、宣教嘛。教育就是知识上的扎根，让活水教会成为一个渴慕真理、追求真理的人。我要去的那个服事的教会感动，为什么？他们的人280左右，讲中文的，上主日学170个人。我们教会是450个讲中文的，你看周报，上主日学的30个人。时间久了，你发现我们教会腐蚀的，会有那个危险。亲爱弟兄姐妹，在真理上，你多久了？多久了？没有说想追求的心。我也为几个弟兄姐妹感谢，信主不久啊，参加正道神学院的课程啊，哪边有特别的聚会，喜欢、渴慕、追求，为你感谢，盼望这是一生的继续不断的长进。我们看结论，今天的这一段呢、啊，事实上，彼得有三个重要的动词是我们提醒的。第一个殷勤，殷勤就是继续不断努力的，不是有一天打鱼五天晒网的，是常常不断的做的。提醒我们在这些事上，我们到底是不是经常不断的追求的人？一个是在哪里？品德上，操练品德上，我们是不是十年如一日？那个老我的性格就是改不掉，你我不殷勤去对付，永远这个样子，将来主再来我们站立不住。第二个，圣经知识上，我们要离开道理的开端，我们不要像婴孩被邪风一俗所迷惑，那必须在真理上殷勤啊，追求啊。第二个，在忍耐上，一直提醒我们，主再来延后是宽容，是主的爱。所以呢，在神的这个忍耐的功课上，对我们来讲，第一，如果主今年没来，五年没来，十年没来，要不要忍耐？我们还是要忍耐等候，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功课。所以等候主再来的事上忍耐。第二个，神既然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没有人传又怎能信呢？所以传福音是我们的功课，是满足主再来的要求。那领人归主要不要忍耐？有啊，很多你发现请他吃饭的一年半年不来的，对不对？继续关心他，继续带领他。第三，防备。末后的时代，很多异端邪说。我们参加一个任何一个教会，你都第一个是要分辨讲台，这个讲台讲的东西是他个人的想法呢，还是按照圣经讲呢？是我来主导圣经呢，还是圣经主导我呢？两三次大概就可以分辨要不要继续留在那个教会，否则的话，时间越久感情越深，但是迷惑越大，后来沦陷越强。 最后出不来，都被感情给蒙蔽了。所以我们要好好去防备这些教会、这些传道人、这些讲的东西有没有合圣经的原则。所以在异端邪说上小心，你会发现很多，你不断的会听到新的东西，我们要防备。另外呢，还要防备什么？防备自己。你在解释的时候，你在小组的时候，你不会天花乱坠讲的头头是道，结果完全不合圣经。所以在个人追求上防备自己，因为你在教会时间久了，你担任同工了，你担任什么什么了，很多时候不自觉的当中会自以为，嘿，我吃的盐巴比你吃的饭多，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啊，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骄傲。然后呢，解经的时候，很多人说，哎，你想啊，啊，你在教会久啊，啊，你是执事啊，啊，请你分享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防备，也把别人带到水沟里面去了。求主带领帮助我们，在这些事上，我们能够做一个等候主来没有羞愧的人。我们来唱这首歌。回应今天的信息，结局近了。那当然，这首歌词比较是提醒我们，切实相爱、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方面。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宽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说的地赐彼此服侍，作声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作声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来，我们站起来唱，再唱一遍。
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宽待，不发怨言，个人要常说的的恩赐彼此服侍，作声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作声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都站在你的面前，主，你是全能全在也是全知的主，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光景，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 但主，我们愿意说，主，拆毁我们，重建我们。主，让我们真是可以毫无玷污、无可指责的安然见你的面。我们也求主帮助，体贴主的心，等候主的再来。让我们也懂得，在这样的世上，许多异端邪说充斥的时候，我们可以分辨，我们自己也不陷在其中。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最好的方法，抵挡的方法，就是继续靠主的恩典，继续追求更多圣经真理知识，让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谢谢主，你是把我们从大水中拉上来的主，你也是爱我们到底的主，你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去。让我们抓住，让我们学习，就是靠你，不是靠自己。在领饼领杯的时候，我们特别祷告，主啊，这个教会是奉你名所设立的，没有人可以在这个教会抵挡你，在这个教会所做的不合你心意。因此主，让我们领饼领杯的时候，主把我们带回起初的爱，带回当年当初你拯救我们的光景，让这个教会继续的长进，在芝加哥西南郊荣耀你的名。主，我们深信你是坐着为王的主，只要我们没有离弃你，只要我们抓住主的应许，你的教会继续可以荣耀你的名。因此我们今天领饼领杯的时候，主啊，把这样的感动，把这样的教导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中。谢谢主，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